这几次的聚会，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圣灵有相当的恩高，圣灵的膏油啊运行在这个会场。要记住主耶稣他讲到圣灵保惠师要来的时候，他说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你们却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在灵里面要来看见他，要来认识他，就说要认识啊那个圣灵的恩膏。有时候不认识传讲信息也好，或是人在聚会中灵性得到更新，身体得到医治，或者有其他方面的祝福，我们要认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学习常常用我们的心眼，用那个信心的眼睛看见主耶稣，他借着圣灵啊这样行走在我们中间。有一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再一次的在心里面肯定说，他实在是一位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主。金灯台就是代表教会，是特别说到那个教会的性质。教会的性质是属灵的，是属于神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团体，跟社团跟一般的社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我们要有这种认识，要有这种感受。如果我们常常看到耶稣，就是用我们心眼看到耶稣，如果我们认识圣灵的工作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么很容易的我们就会越过人，越过人，甚至于神所使用的人，我们不会觉得他那么伟大，因为伟大的乃是使用他的主。神所使用的人不过是个器皿，不过是个工具。我想我们很少去称赞一个工具。盖房子的人是不是用各种不同的工具，有榔头，有铁锤，有锯子，我们很少去注意那个工具是不是。虽然有时候这个工具啊，有的是名牌的，有的是哪一个国家的产品会好的，我们会这样买的时候会注意，可是除此以外我们很少注意到那个器皿。那今天我们很容易去注意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或者一个使徒，或者一个教师，或者什么样一个有属灵恩赐的人，就是因为我们太注意那个器皿，那个工具，我们忽略了那个使用器皿的主。圣经有讲到说建造房屋的比房屋啊更伟大。好的房子当然很好，我们看到这个建筑物很大，可是建造那个房子的比它更伟大。所以我们就要常常这样越过人，看到圣灵，看到神自己。这样的话我们的聚会就会越来越有圣灵的膏抹，那个恩膏啊，恩膏常常会显在聚会当中。有时候我们看见主，我们触摸到主，不一定是 在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或者我们有一种特别感觉的时候，常常主向我们的显现哈，是他的话领导我们，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呢、啊，感动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窍，把生命哈带来。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呢、啊，责备我们，光照我们，这都是神向我们显现的不同的情况。我们真是要学习更多在灵里面呢、啊，来认识主，来看到主。啊，我非常喜欢那个最后唱的那首诗歌，主啊，求你开我的心眼，让我看见耶稣，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的慈声。当然，这些所谓的看见和听见呢、啊，都是在心灵里面的事情，一种感受，一种信息。我们要追求那个内在的生命，那个幔内的那个经历，那个生活。一个基督徒哈，他不仅是活在外面的。假如我们仅仅活在外面的话，我们跟世人哈没有什么两样。那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活在里面，在灵里面，里面有另外一对眼睛，里面有另外一对耳朵，能够听到看到一般人呐、啊、所看不到所听不到的主的声音，主的自己。这样的基督徒乃是圣经所说的，乃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哈利路亚，我特别的感谢主，就是看到在这里几次的聚会，无论是上午是晚上，圣灵的恩膏在聚会里面这样运行。你问我，我怎么特别有这样一个感觉呢？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有的时候我早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很疲倦，好像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可是当时间到了，那个时间一交给我的时候，那我一站起来，我又不觉得累了，那个话语就好像那个活水一样的，就是源源而来。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也许你们所看到的是这个人看到的啊，是这个人在讲话，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知道，我知道不是我的话，不是我事先准备的，不是我所能够说得出来的，乃是圣灵借助人来说话。主耶稣对门徒们的关于这方面有常常有一些教导，至少好在福音书里面呢，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啊，都以不同的方式记载这件事情，记载主耶稣所教导的。他说你们呢被人捉拿带到官府去的时候，不要忧虑忧愁要说什么话，他说到了那个时候呢，就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说，乃是圣灵说的。有一个地方特别提到，乃是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我们在这个新约的时代，也可以说这个圣灵的世纪里面，第二十世纪啊，被人称为是一个圣灵的世纪，我们更应该那么真实的哦，那样感受到圣灵那么真实，那样的与我们同在。他借着我们说话，他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这一点啊，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帮助啊，就比较容易祷告一点。没有圣灵，没有那个膏油，有时候祷告很辛苦，又不知道怎么样祷告。读经也是这样，我们做主的工更是这样，我们就有能力。我所说的能力啊，不仅是外面的能力啊，乃是那个内在的能力。 内在圣灵的那个大门，好像你这个人呢就变成了一个不倒翁了，怎么样来攻击你都不倒的，风吹雨淋水冲，这个房子不会倒塌的，因为这个房子是建造在那个磐石上，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你深深的扎根在主耶稣的里面，也扎根在他的话语里面。那你呢，要扎根在主的里面和在他话语里面呢，当然那个祷告是不可缺少的，祷告是不可缺少的。今天晚上的题目就是说，如何培养一个祷告的生活。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如何明白圣经，今天晚上讲到如何培养一个祷告的生活。每一次我们讲到如何的时候，我们都是讲到行动，而不是理论，不是听听而已。我希望今天晚上弟兄和姊妹，你听了如何培养那个祷告的生活以后呢，你就要有行动。很多时候我们失去神的祝福，就是因为啊，我们听了道而没有去行。圣经也有这样的警戒，他说你们不要单单的听道，也要行道。如果只听到而没有行道呢，他说就像一个人呢照镜子一样，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你的面目是怎么样啊，那么你一离开呢，你就忘了你是什么样的。如果只是听到而不行道啊，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的。我们要很小心，听了道以后，听了到以后聚会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聚会哈，我们常常在聚会以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就是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那个能听的耳朵，求主赐给我们有能听的耳朵。在箴言书里面呢特别讲到说，能看的眼睛和能听的耳朵都是耶和华所造的。这个眼睛和耳朵哈，不仅是外面的，圣经所说的话多半都是偏重里面的，那个灵意或者说经意，圣经啊宝贵的是它的经意而不是它的字句，它一提就是它是注重属灵的、属天的、永远的，它不过是透过这些暂时的看得见的物质的来说明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和永远的事物。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明白把握着这个原则。我不是说明白一点或者增加一点知识，不，它乃是说明一个永远的、一个永恒里面的看不见的事物，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我们所顾念的呢是看不见，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神所看重的是看不见的，神要我们注重的也是看不见的，因为看不见的才是永远。那这个能听的耳朵、能看的眼睛啊，只有耶和华神能够造，他能够为我们创造。那我们在聚会之前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好好预备自己的心，好好预备自己的心。我们也有敬拜，可是在敬拜之前或者敬拜之后总是有一点安静的时间。那么还有呢，聚会完了，这个聚会结束以后呢，我们也很强调很鼓励弟兄姊妹啊，要留下来一点时间。有的人时候到了必须要离开的，那他就离开，有的人能够稍微再停留一下，停留在那个主的同在里面， 安静一下，有的人就到最好呢是到台前来啊，在那里安静一下。那么你在那里安静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哈就会把你所听见的这个道哈，就能够更深的做工在你的里面，以至于这个道啊能够被建立在你的心灵里面了，那就逐渐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就不会像一个人照镜子，照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啊，可是你掉过头来呢就忘了它是什么样子。你知道我常常啊，我照镜子的时候我才知道我那个头发那么少，呵呵呵，我要是不照镜子啊，我都不觉得我是个光头。是这样子的，我们一照镜的时候看起来很清楚，可是一转过身来我们就忘了那个样子。圣经说哈，那个听了道而没有行道的就是这样，那就自己欺骗自己了，那是很可惜。但是在积极方面呢，圣经就应许说，你如果听得到又去行的，他说这个人呢就在他所行的事上要得福，要得到那个福分，神所定许的福分。就是今天晚上你听了那个祷告的道以后啊，如果你去行的话，神就叫你在这件事上啊就得福，这个福需要你来去体会的哦，那个带下的那个祝福啊是非常非常的多。如何培养，这是个行动的问题。我们要防备哈，有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说那个讲道的人，我们都会讲那个祷告啊，祷告的重要，祷告的怎样，我们也会引很多圣经上面讲到有祷告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讲都是讲了，可是我们自己啊没有照着圣经所说的去祷告，这个危险我们要防备。所以呢，我常常讲到说，不要单单听到，也要行道。我把那个听字哈，常常我就在我自己里面呢就改做讲哈，不要单单讲道，就是对我自己说的，也要行道，因为有这个危险，讲道的人也只是讲道而没有行道。那么听到的人当然也有这个危险啊，所以我们要勉励自己。但如果我们去行的话呢，我们就蒙福，就蒙福。还有一种当然就是那个听了很多关于祷告的道，但是一直到现在哈，你还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就是你没有行呢，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假如你已经很多年了，常常听到关于祷告的道，而你没有行的话，你想那么多年呢，你不知不觉的哈，自己欺骗自己了。像圣经所说的，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这个是不知不觉的，没有一个人他要欺骗他自己的，但是说他就是这样，他听了就没有去行。所以我们彼此勉励，借着这样的一些开头的话，我们要来彼此来勉励。那个祷告，或者我们从圣经来开始讲起，我们先看那个马太福音第26章41节，一起来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啊，肉体却软弱了。主耶稣很恳切的强调的说，总要警醒祷告。我们做基督徒哈，总要警醒祷告。我们既然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呢，就是祷告。或者说，祷告是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你没有祷告，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 那就是说你还没有过那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一部分。也许你有一个聚会的生活，这是也是一部分，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要经常聚会。经常聚会啊，是你灵命晋升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一个人他冷淡退后了，或者甚至他堕落了啊，他开始总是从不聚会开始，先是少聚会，然后就不聚会，就停止聚会。圣经说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个停止聚会会停惯的，你如果停止惯了的话，好，那你就就是开始哈，你这个灵性哈就走下坡，就下心。所以呢，圣经说哈，不可停止聚会，这是个命令，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原文的意思啊，有啊，不可避开聚会，不可借故不聚会。有时候撒旦会叫我们有一点点借口啊，哎，啊今天太热了，我今天下雨，啊今天我太累了，很容易有个小小的借口呢，就让我们不来聚会。这个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当然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真正的原因组织到，比如你真的病了，或者你要加班了，真的有事情你无法，就是说那个时间哈，你没有办法改的这件事情，你非在那个聚会的时间去做的，当然组织到啊，如果能够挪到别的时间去做，能够改，你能够去的，你就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既知道哈，既知道那个日子近了，就更应当如此，更不可放松聚会。今天早上有一位姊妹，她就问呢，她说：“我们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甚至有人发出预言呐，说是啊，台湾要受到审判，神的审判啊，我们该怎样？”我是他说很他很积极的这样传福音，那我还应该做其他什么准备？那我就讲到一点呢，这个跟神的关系的调整呢，啊跟人的关系的调整呢，要对付很多不义的、不该的、不该的、不正常的那些事情关系。那其中还有一点呢。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就是常常聚会，常常聚会。我们要常常哈，我们要用我们的常识哈，来告诉我们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迎接教会或者教会被提的时候，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说，他被提的总是在教会里的聚会的人。他不会是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基督徒被提，我想你这个 common sense 要告诉你，在教会里聚会的基督徒，还有在家里面看电视或者在电影院里看电视，甚至于到歌厅的，或者是有的人还打麻将的那个基督徒，你说主会提他们吗？我不相信，我相信首先被提的是在教会里聚会的，是亲近主的。所以预备他的再来哈，要知道处处要很小心，处处很小心。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主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一个基督徒哈，他不祷告，他缺少祷告啊，他就会迷惑，就是灵里面会迷惑，灵里面受迷惑，他不知道这个时代啊是一个接近末日的时代，是主快来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圣经说哈，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强暴，虽然科技是越来越进步，但是那个道德是越来越败落，人心越来越坏。我们如果没有祷告，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的话，我们灵里面不容易有这些分辨。这两天也有人提到 关于那个先知讲预言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的问题啊，祷告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使得我们能够分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主要的因素之一。当然我们如果祷告多的话，我们的灵里面的齁就比较清楚，不会受迷惑。那个圣经说好，撒旦是迷惑普天下，全世界的人呢都被撒旦迷惑，甚至有的基督徒也被迷惑。什么样的基督徒被迷惑呢？不祷告的基督徒，不祷告的话灵里面就迷糊，就迟钝，看不清楚，分辨不出来是真的是假的，什么是出于人的，什么是出于神的，分不清楚。所以主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哈入了迷惑。意思说如果你不祷告，你一定啊是迷糊的，你灵里面是糊涂的，看不清楚。那主也知道哈，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啊，肉体却软弱。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祷告，但是呢就是没有好好的花出时间来做这个祷告的这个功夫，做这件事没有去行。什么原因呢？肉体软弱了，肉体软弱了，做不到。或者你早上赶着上班，或者你早上不容易早一点起来，那么等到你一天呢、啊、下了班回到家里的话呢，你要想祷告也就很疲倦，很疲倦，肉体软弱。那我们就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在祷告的事上他要帮助我们。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一起来读好不好？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特别好告诉我们是圣灵他帮助我们的软弱。前面主耶稣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啊，肉体就软弱了。肉体软弱了是不是我们就不祷告了呢？不，这里感谢主，感谢主，五旬节以后保惠师来了，他就能够帮助我们祷告。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圣灵哈，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圣灵来帮助我们。他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特别在祷告的事上圣灵要帮助我们。我记得哈，我们很多年前，就将近30年前嘛，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周师母跟我哈，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在一个聚会，参加完了一个聚会，在祷告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那么这天晚上聚会完了回去以后呢，差不多快11点多了，因为他们留我们在跟他们用点点心，回到家里可能是11点半或者是将近12点了。那么在那个之前，就在圣灵充满之前呢，我也是跟周师母哈晚上常常在一起祷告。可是我们知道哈，我们在睡觉以前呢，就跪在床旁边哈，两个人一起有点祷告。我们知道那个时间很短，又是5分钟，祷告很简短。那么那时候也很累了，也很想睡觉了，所以呢就草草了事，就是应付应付，因为基督徒们晚上要祷告嘛，所以我们就很快就祷告啊，3-5分钟。有时候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呢，就睡着了， 他的祷告我就睡着，我祷告他睡着了，这样。哇，那天晚上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回来，我记得哈，将近12点了。那我们也是照例的，在睡以前啊，就这样跪在床旁边有点祷告。哇，那天晚上不知不觉的哈，祷告一个钟头，那是圣灵的帮助。他不但祷告后，那天晚上还说方言，还翻方言，而且翻出来的话好多是诗篇上的话，我就知道这是圣灵。那个时候我们初初的哈，就是说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对圣灵还不够认识，圣灵的感动啊，好像是说方言，这些对我们来很新奇。但是我就觉得我立刻当天晚上就感觉到，哎，这个一个钟头那么快，不知不觉的就1点钟了，也不想睡了。那就是圣灵哈，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就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不晓得怎样祷告，我们如果用我们的理智哈，用我们的自己的那个力量呢，我们当然知道怎么说哈，那个真正啊，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不会。第一啊，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假如我们没有圣灵，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没有圣灵的开启，他的启示的话，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那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有一个祷告的力量，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他就有很多话来。那么从那个，那是一个开始。从那个以后哈，我就发现我那个祷告的生活不一样，我祷告的内容不一样。以前呢是自己想好的，好哪几件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要祷告。那慢慢慢慢的，我就发现，哎，圣灵哈，他帮助我们，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了，他就给我们了，哎，就有话，就有负担，让我们想起什么人，想起什么事情，想起教会。我记得那天晚上啊，我们的一个钟头里面的祷告哈，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所在的那个教会复兴来祷告，这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实在是要那个教会要复兴，所以呢，他就很自然的就带领我们呢，在那里为这个教会的复兴祷告。那么，在那个之前哈，我只常常感觉到，哎呀，这个教会不行，这个教会不行，这个教会没有力量，没有生命，这个教会需要复兴。我只有这个感觉，可是我不晓得怎么祷告。是等到我们那天晚上被圣灵充满以后啊，哦，那个话就来了。从那个以后，我们个人的祷告也好，或者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个祷告聚会也好，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负担，从哪里来的祷告。我记得在我们没有去美国之前，那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在阳明山哈，那个山脚底下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呢是一个弟兄所有的，空在那里。那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就在一起常祷告的，他就愿意把那个房子哈，说你们可以到那个空房子里去祷告。那我们是从好像是从年底开始，或者从元旦开始，我不记得了。我们先有3天禁食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觉得要再延续，好，我们就一个礼拜完了以后，觉得再要祷告，也许再延长一个礼拜，就那么样子就延下去啊，天天祷告。祷告了至少有3个月。那么常常晚上哈，我们7点钟去的时候，我们座位啊是排了一圈，大家去了就跪在椅子旁边，我们就祷告。 那么以前呢，祷告聚会呢，一个半钟头就结束了。哇，那个七点钟去，常常祷告到晚上十一点钟。有一位老姐妹，七八十岁，她也来祷告，她也跪在那里，也跪三四个钟头。而且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计划的，我们没有事先说，哦，我们今天要为什么什么祷，没有。那个祷告就是每一个人一祷告就有那个负担，那么多的话，就是圣灵。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呢，只是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那个二十七节就特别告诉我们呢，哈，他说是，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啊，来替众圣徒祷告，替教会祷告。主爱我们呢，比我们爱的更多。主爱弟兄姊妹，比我们爱的更多。他晓得什么人有需要，教会的需要，他就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有话，给我们有话。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祷告聚会哈，当然我们常常也会提到哈，什么事情需要祷告，某某弟兄姊妹需要代祷哈。就是很多的祷告都不是我们所报告出来祷告的事上，都是啊圣灵在他们里面给他们有那个负担。比如两年前的哈，有一位姐妹她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她就是要祷告。以前她就是来聚聚会哈，但是她被圣灵充满以后，她就要祷告，然后她就找姊妹到她家里去祷告。就这样，两年前在他家里面就开始一个姐妹祷告会，这不是我们发起的，不是教会发起的，这是圣灵启动，圣灵起头的。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或者那个英文的翻译就说哈，我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这是圣灵啊帮助我们的软弱。那当然，圣灵他会用说得出来的话，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意思说哈，圣灵会给我们一个负担，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发表这个负担，但是有这个负担，那么我们不晓得怎样发表，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这个时候你虽然不晓得怎么发表呢。圣灵在那里，他会帮助你祷告。那个负担就是圣灵给你的负担。你祷告不出来呢，圣灵他会用你说不出来的那个叹息，没有不能发表的那个负担，他来祷告在神面前，而且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神知道，神是这个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鉴察人心的神知道圣灵在人里面呢所放下的那个负担，而且圣灵给他的负担呢是照着神的旨意，照着教会的需要给他。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好像说来说去哈，你都是要被圣灵充满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将近三十年来的一个深深的体验。我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有十七年我做基督徒，到后来也常常讲到，其实我告诉你，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啊，大大的不一样，一切那么容易，那么轻省，以前的挣扎劳苦完全过去了，那么轻松，正像主耶稣所说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们跟主的关系越亲密，我们就越感觉到实在是容易，不是我们做嘛，我们做就很难呐，哈，圣灵来做，主耶稣他来做就容易了，就容易了。 那么祷告是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就是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呢，祷告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或者说最重要的一部分。祷告往往跟读经不能分开的，我们读经之前需要祷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需要祷告，有时候不明白的时候需要祷告，有时候有点感动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祷告。这个读经跟祷告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或者说很多祷告的内容啊，就是读圣经。什么是祷告呢？祷告就是与神来相交，来交谈。那么说的再普通一点的，祷告就是啊，跟神讲话。这个我想我们都比较容易明白。我们跟人谈话，跟人讲话，就说谈话。跟神来讲话，就是祷告。我们不要把祷告啊只是限作说哦神啊你得帮助啊你得去你得好像求的那个圣经说啊是祈求。那个祷告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他交谈。当然我们可以求告。我们这边有所求的可以告诉他。我们也可以赞美他。也可以感谢他。我们也可以爱他，跟他有很甜美的交通，这都是祷告的意思。祷告就是我们呢，常常来到神面前，常常与神交谈。那有的是定时的，有的是不定时，有的你要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在自己书房里面。这是一种祷告，那有的人称作是内室的祷告，我们需要有这个内室祷告，就是也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呢，单独的跟主在一起，这是不可缺少的。定时的祷告，尤其哈，你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的话，你怎么开始呢？就必须从定时祷告开始，就是你一定要为自己定一个时间呢，早上你8点钟上班是吧，那么你一定在你出门之前呢至少有半个小时。我是说一般的弟兄和姊妹，有的人他在教会里面呢服侍的或者负责任的，他需要更大，所以他祷告的时间需要更多。那么也有的人呢，神呼召他就是要他来做一个祷告的人，神把那个代祷这个工作啊，好像一个执事一样就交托给这个人。这样的人往往姊妹比较多，也愿意，因为一般说来弟兄总要上班呢，要出门的哈，那么没有工作的姊妹呢往往在家里面，姊妹也比较忠心，比较顺服。你看一般的情形就是这样，那个教会的祷告会都是姊妹比较多。所以我们弟兄们在祷告上实在是要急起直追呀，不要把那个祷告的事情是当作是姊妹的事情。你要想到主耶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不要想说哦，耶稣他那么完全，他就是从来没有犯罪，从来没有错过啊，因为他是神啊，他是神的儿子啊，我们不要这样想啊。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作为拉撒勒耶稣啊，他跟你和我完全一样，完全在肉身上面是完全一样。那么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呢？他的能力说呢，他的能力主要是从祷告而来的。当然他被圣灵充满，他出来为主做工的时候呢，他 他圣灵仿佛格子哈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他被圣灵充满，他靠着圣灵的大能，他能够过一个得胜还有圣洁的生活。这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哈你说哦，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神啊，所以这样，那他不需要祷告。如果是神的话，他就不需要祷告，是不是？有没有圣经有没有告诉我神要祷告？他不需要祷告，可是他是人，他是拉撒勒人耶稣，他是神啊，化成肉身，道成了肉身，他跟我们人一样。所以你读到这个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注意好，常常这样的记载很多。那门徒们看到他独自啊，在一个地方祷告，他常常早上进城，晚上就出城了，就到山上去祷告。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啊，他的生活的主要的部分呢、啊，乃是一个祷告。他的能力的来源是靠祷告。为什么需要祷告呢？因为他需要父神帮助，他需要圣灵的能力，他需要父神给他有智慧。可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要想做得好，要想做得有能力而不祷告，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是不是矛盾呢？我们又想做得好，又想得胜，可是我们又不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听了这个道以后，你回去以后，你就要采取行动，你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也许有的人知道这个穆安德烈这个人，是有的人看过他的书，他也是很他也是很注重那个内在的那个生命啊，特别在祷告的生活、亲近神的生活，他这一方面写了很多的书。那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不祷告就是罪。我们呢有时候想到罪的时候呢，一定是外面的很明显的一定那些坏事情，杀人啊、放火、偷窃、撒谎啊，或者犯奸淫啊，这些都是罪，当然是罪，是外面的。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罪，很多时候我们想不到的是罪。譬如说圣经里面的不信就是罪，圣经里面讲到说骄傲就是罪，在神面前呢这是罪。你如果要是明白圣经的话，当你里面有一点骄傲的时候，就好像你犯了罪一样的那个感觉。因为圣经是说骄傲是罪，不祷告，特别神对从神那里有所托付的人，神有一个工作，有个使命交托给他，他是做神的圣工的时候，而他不祷告，这实在是个罪。你要知道魔鬼什么都不怕，对基督徒他什么都不怕，就怕基督徒祷告。他不怕你不祷告，你去读经，他不怕的。你不祷告为主做工，他也不怕。一个不祷告的教会，他绝对不怕的。最怕的就是那个祷告，尤其是那个禁食祷告，他更怕。你知道这个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害了癫痫病，他们就把这个小孩子带到耶稣的门徒跟前呐、那个门徒就被鬼，这个小孩子被鬼附，很辛苦，常常跌在火里面，跌在水里面，魔鬼这样捉弄他。他们带到耶稣门徒跟前来，门徒赶不出去。所以他们就来问主啊，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赶不出去的话，耶稣说：“你们呢没有信心呢，你们这小信的人。”那么也是缺乏祷告， 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哈，他说这一类的鬼若非禁食祷告就赶不出去。那当然主耶稣他就斥责那个鬼哈，那个鬼就从那小孩中就出去了，这小孩就好了。那对门徒，对门徒们来说的话呢，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就是说魔鬼他怕祷告，有一种厉害的鬼，他不肯从人身上出去的那个鬼，他怕禁食祷告。祷告是一个武器，可是很多基督徒没有好好的来运用啊，这个武器非常厉害的一个武器。难怪啊，你常常听到说哦，他受撒旦攻击了，哦，要撒旦怎样了，要攻击了。我就想怎么搞的呢？这个基督徒他实在可以靠着祷告，主耶稣说即使在厉害的鬼的话，你禁食祷告他一定会出去的，为什么你常常受到撒旦的攻击？要祷告有时候需要禁食祷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哈，讲到禁食祷告是另外一个题目。可是我们当然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禁食我们也禁食，我们也不要说好像禁食特别的好像让人知道你看我禁食一个礼拜，哎，我禁食的，也不要。圣经说到说你禁食祷告的时候你要梳头，你要好像别人看不出来一样的，主要不要让人知道。这很多学问在里面，不要以为所有的禁食祷告都是神所垂听的。圣经有的地方告诉我们说禁食祷告，有的禁食祷告神不听的，不听的，那就是说在你身上有些地方还有假冒为善的，不合乎神的旨意的，在神面前那个生活跟人的关系许多不义不道德的事情，哎，可能这些都是拦阻我们的祷告得到答应，我们就是禁食祷告都是没有用的。那祷告要知道撒旦不怕，他不怕那个不祷告的教会，不祷告的基督徒，不祷告的读经，不祷告的讲道，撒旦都不怕，他知道没有用的，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膏油，他一点都不怕。有一个神使用的一个老仆人，他讲过一句话，他对那个讲道的人讲，他说你的讲道如果在背后没有很多很强的祷告来支持的话，他说你的讲道没有用的，是骗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亲爱的神的仆人和使女们，在座不要忽略祷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如果你要问说周牧师，我们怎样才能够有膏油，才能够维持那个圣灵的膏油，让我告诉你，那个祷告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你要让你的服事有膏油，不管是领诗歌也好，是讲道也好，是做见证也好，你如果要有膏油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那么你花的时间，祷告的时间尽可能的多，当然你不可能好像别的事情都不做来祷告，你应该尽量的花时间来祷告。那我刚才说过了，就是我们怎样祷告呢？你要明白那个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在一起，跟神谈话。有的时候是有声的，你可以出声；有的时候是无声的，有的时候是默祷，是心里面的祷告，是心态的祷告。这个心态的祷告，比那个口里说的更重要。 最好的祷告是倾心吐意的祷告。有时候不一定话很多啊，不一定话很多，但是呢你那个负担很重，你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有时候你不祷告啊，你就说不出来，但是你的眼泪流下来，这是最好的祷告。因为哈，神知道，神知道他是察看人心肺腑的主，他知道你心里面的负担，他也知道你心里面要讲的话或者是说不出来的话，他都知道，你不能够表达出来的他都明白你的意思。这就是主耶稣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哈，那个登山宝训里面，他讲到如何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哈，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呢，祷告的时候要用许多的话，许多重复的话。他说在你们没有祈求之先呢，天父已经知道。你看一看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来翻一翻第七节哈，一起看第七第八。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嘛，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呢，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啊早已经知道了。他是察看人心肺腑的，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说出来，他早知道了，他早知道了。那么我们也不要好像偏好，不要偏出去。有的人就曾经这样问过我，他说那么既然我们没有祷告哈，天父都早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不是这样，特别有时候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在祷告聚会里面的时候啊，你如果不祷告，别人怎么晓得你心里面是什么故事？你有什么负担？神知道，可是别人怎么知道？你是在一个参加一个祷告聚会，你是跟其他的肢体在一起祷告，你是需要别人跟你同心，需要别人那个跟你一同来负担，一同来说阿们。假如你不祷告出来的话，别人怎么知道？我们很容易偏，我们也很小心，很容易偏，很容易不知不觉的。比如说我们强调圣灵充满，强调圣灵充满，就偏了又就说什么圣灵啊、启示啊、异象啊、方言啊哈，那么圣经也不太注重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偏呢，就是我们好要强调圣经啊，好好去读圣经、讲圣经，但是忽略了圣灵充满、圣灵的膏油、圣灵的启示，很容易偏。有时候我们追求外面的能力啊，做得好，很信神，人很多，但是忽略了那个里面的。那么也有一个危险，就是说我们追求内在的生命哈，我们忽略了外面那个传福音啊、爱罪人的灵魂呢、就是享受主的同在，这是好的，但是也要顾到人的灵魂呐、因为主耶稣他愿意啊，人人得救啊，人人悔改得救，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呐、他说你们要去啊，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我们很容易偏，要常常的要留意，要彼此提醒，要平衡，要平衡。祷告的生活，我们要想在灵命上晋升，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要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必须要立定心志，在属灵的追求上。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努力，像用自己的力量来成就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啊，我们是需要有点努力的，是需要啊，至少用我们的意志，就是说我一定要这样做。譬如你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我一定要支取他的能力， 我一定要被圣灵充满，那个意志很要紧。你知道神他为我们造这个意志啊，他希望我们来运用的，要在神的事情上，要向神来降服，这样的意志呢就宝贵了，是神所要的。可是如果我们固执己意，我就是要这样子，不管神的旨意如何，不管圣经怎么说，也不管呢教会里头弟兄姐妹牧师啊怎么说，我就是要这样做，这是固执，这个意志不好的。那么像保罗哈，他说他对哥林多的教会，他就是啊，他的眼睛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他就是不动摇，不管你们怎么说，不管你们注意什么追求什么，我就是啊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我在你们中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我就是要注意他，我就是要传讲他，我就是要把你们带到他的面前，我要把他吃不透的丰富要告诉你们。他不动摇，你看他那个意志的坚定。有的时候我们在追求主的事上，在灵命的追求上，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意志，这样坚定，我要追求，我不惜任何的代价，好像保罗说我要竭力的追求，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好像我那个得着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奖赏。我们的意志哈，如果用在这样的事上的话，哦，那就好了，那就好。在祷告的事上要上。哦，今天晚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等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了，就这样再一次的来立定心志，主，我要回去，我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我要培养一个祷告的生活。也许你可能你的生活上需要有点调整，你的时间上要重新有点安排。我从前在新闻界做事情，那么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看电视新闻，我需要看报纸看杂志，有时候不止一份，要看好多份，因为我要写稿。特别在美国八年哈，我做那个报馆的那个特派员的时候，我常常要写一些个通讯稿，一些个专栏的稿，分析性的稿子，我要看很多资料。可是呢，我离开报馆以后呢，当然我就不需要看了，多么好高兴。但是呢，我向来对于这个国际的新闻、国际的问题啊，很注意，很有兴趣。那么因为工作上没有这个需要呢，我就不要太去注意它，所以有的报纸杂志我都把它停掉了，电视新闻也不看了，因为电视机啊也把它除掉了，没得可看。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多一点时间来看圣经，看圣经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能够哈，这个三年来常常来台湾来服侍这里的教会和圣徒，众圣徒都是由于在过去八年当中，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祷告，在读神的话。今天能够到这里来哈，就是在各地能够有这样聚会服侍众教会，都是这些年来我在祷告中啊，从神那里有所领受，祷告中就除去很多东西。神是不偏待人的，你如果这样做的话，神照样的丰丰富富的会赐给你。焉知啊，三年五年以后他不会打发你出去啊，为他做工。可是你要给他有机会。这些年来我发现一件事，这个我常会对我的孩子讲啊，孩子们讲，他们呢也听进去了。我说你花在祷告上的时间来安静等候神， 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在神面前，你花在神面前的时间，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特别我那个小女儿，最小的女儿，她今年23岁了，她这句话她听进去了，所以她每天呢，她总是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安静等候，她祷告，她读圣经。那么前两天我们接到家里来信哈，我们7个孩子都长大了，老大是40岁，今年40岁，老幺23岁，都长大了。前面4个都结婚了，下面3个都是女孩子，还没有结婚，都住在家里面。那么前天我们接到那个老五，就是3个女孩子当中最大的一个，他来信，他说我们天天都为你们祷告。他们那个祷告的生活是什么时候培养的呢？就是在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啊，在小学的时候，刚刚懂点事情的时候啊，那我们家里头就开始啊，有个家庭的聚会，家庭礼拜啊，这是啊，我们去了美国以后才开始的。有一天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呢，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那个这个聚会呢，他在美国就是说 couples meeting， 就是说夫妇都是专门为了夫妻而有的，那么我们两夫妇就去参加。这个牧师那天的讲到，哦，实在很感动我，让我感觉到，哎呀，这个家庭祭坛、家庭的礼拜多么重要。所以我一回去，我就开始跟孩子们在一起啊，就有一个家庭的聚会。我们怎么样做呢？我们是利用了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孩子们还坐在饭桌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哈，这个时候我们7个孩子哈，2个大的孩子啊，已经上大学到加州去了。这时候我们住在纽约。那么下面五个就一起参加。那我们怎么开始呢？我们就先呢读一点传记。我记得我们开始第一次是读那个宋善杰博士的传记，小小的一本英文的，就拿来呢就每天读一段，读完了就跟孩子们祷告。那么有时候跟他们唱一点诗歌，慢慢我们就开始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轮流读，一个人读一节。我记得我们那个老幺他最喜欢，还没有轮到他，他就急得不得了，可是他就喜欢读。这个重要，它的价值在哪里？价值不是在哈他们明白多少、懂得多少，乃是培养一个家庭礼拜祷告的习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心灵中、他们的印象中，就说：“哦，我们的家里爸爸妈妈是带我们祷告的，是带我们做家庭礼拜。”所以直到现在，虽然我们不在，他们在家里吃完饭还是在一起祷告。我们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还维持，就是说吃完饭以后，那个通常晚饭呢，孩子们都回来了，我们在一起吃。吃完晚饭以后，我们都不离开饭桌，总是要读一段东西。现在因为都大了，所以说我们读一点灵修的东西，灵修的东西一小段，读完了有点祷告。那在我们家里有个习惯呢，就是我们从星期一哈到星期六啊，这个6天呢，我们就为着这个世界上的几个大陆来祷告，非洲、亚洲啊，那么然后就中东、欧洲啊、南美洲，然后北美洲，这样子轮流这个6天，每一天是为不同的地方祷告，为那些宣教士祷告。那我们家里头还有一个祷告的习惯呢，就是啊，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在美国啊，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上中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青年，这个男女之间的很多那个关系，不正常的关系，在高中里面就开始就乱，还有吸毒的问题。那怎么办？我们的孩子们怎么办？他们上学去了，我们不可能就跟着他们到学校一个看。你跟也没办法跟，有7个孩子，那么我们只有2个人呢，一个人只能看一个，怎么办呢？交给主。所以呢， 好多年来，他们在每天上学还在出门之前就站在门口，我的师母啊就为他们祷告，就说我为他们祷告，就把他们交托给主，就求主保守他们。因为主耶稣他在主导文里头也是这样教导我们，这样祷告：主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主啊，求你不要叫孩子们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救他们脱离那个恶者。每天都是这样，上学之前都这样。感谢主，就是他们没有沾染美国社会的哈这种学校里面的这个坏的风气。主确实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一个生活，我们基督徒啊的生活就是这样，并不是说我做了基督徒我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把那个祷告来当做一个工作，当做一件事来做，不是的，就是我们很自然的，因为我们需要神，他是爱我们，他是帮助我们的，他是保佑我们的，他是看顾保守我们的神呢，为什么我们不让他来看顾？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来交托信靠，我们就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家里头还没有一个家庭的祭坛，家庭的礼拜，应该开始，这是你家里面对孩子们啊最大的一个保障。这不仅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将来哈他们就是一个保障，对他们，他们学会了，他们培养了这个祷告的生活，祷告的习惯，知道怎么样凡事啊来祷告，来依靠神啊，这是最大的福气，这是做父母的给儿女啊所能够有的最好的礼物。还有你自己，还有教会，家庭是个祷告的家庭，那么那个教会啊很自然就是个祷告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那些家庭啊当然很自然是祷告的教会。家庭的属灵的水平啊高，那个教会属灵的水平也高，当然神的国就因着这个教会的祷告还有弟兄姊妹的祷告呢，就可以临到地上，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是撒旦最反对的一件事情。所以撒旦他要竭尽其所能的要拦阻你祷告，要使你没有时间祷告，来给你有很多的借口让你不能祷告。如果你要不祷告的话，他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你呢就被打败了，不需要说你还去犯罪堕落才被他打败，那是你不祷告你就被他打败了。一个教会如果不祷告的话，这个教会也是已经打了败仗了，已经是被魔鬼打败了。我想我的话到这里差不多，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的软弱。罗马书第28章27节，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他会给我们有话说得出来，说不出来他会把负担放在我们里面，而且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啊来帮助我们来祷告，他会赐给我们祷告的力量。当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的灵命有长进，我们的家庭会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幸福，教会是越来越有力量，当然神的国度就可以那个带下来。你要有个人的，做父母的话，你要有个人单独一生祷告的时间。一般的弟兄姊妹和信徒至少每天有半小时，早上晚上有半小时。那么夫妻在一起哈，最好天天都在一起祷告，为儿女，为教会，为你们自己祷告。教会需要祷告，今天教会也许最需要的就是祷告，牧师传道同工们需要祷告，需要被祷告。然后呢就跟儿女们在一起有这个家庭礼拜，不要太长，不要太严肃，有时候短短的 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可以了，那时间太长了孩子不耐烦的，坐不住。重要的不是说你要给他什么好，重要就让他有一个印象，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知道他的家庭是这样一个家庭，是个敬畏耶和华的家庭，是一个祷告的家庭，培养他的习惯。他长大以后了，他懂了，他就晓得哦，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主恩待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的。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在主面前啊，今天晚上许下一个愿，立下一个心志，就是我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开始的时候为自己哈，你不要定了很高的标准，太高了你就做不到了。啊，你不要定说我早上四点钟要起来祷告，我祷告四个小时，我告诉你，你可能三天不到啊，你就会垮台的，就会失败。不要，开始你要，个人情况不一样，那个时间哈，因人而异的，你照着你的环境、你的时间、你的体力，你来定下一个。很自然就开始一个祷告的时候，最要紧的就是你要持续下去，而那个祷告的祝福、祷告的果效，那只有在时间里面你才能够体验到。我知道一件事，你永远不会后悔的，而且你越祷告你越喜欢祷告。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哈利路亚。